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
今日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九节。
好，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八节就听我来读。
大家打开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就听我来读。
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徐牧师。
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人人都应该知道。
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的主日信息就是人人都应该知道。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福音信息当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几个要点。
我们一点一点去看福音信息最根本最关键的几个要点。
上个主日我们先谈了一个神要人人都知道的坏消息。
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一个人人都要知道的坏消息，
就是人无法救自己，
就是人无法救自己，
来脱离罪恶的权势，来恢复与神的关系。
来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与恢复与神的关系。
这个坏消息不能不讲。
这个坏消息不可以不讲。
因为人如果不先知道、明白坏消息的严重性，就不会懂得赶紧接受好消息的迫切性。
这个坏消息不可以不讲，因为如果人不明白这个坏消息的严重性，就不能够懂得怎样去接受这个好消息的迫切性了。
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谈好消息。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好消息，
就是虽然人无法救自己，神却已经预备好了拯救我们的恩典。
就虽然我们救不到自己，但是神已经预备好救我们的恩典。
讲到恩典或恩惠，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是有一点概念。
讲到恩典和恩惠，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有这些概念的。
比如我们会说某某人与我们有恩，是我的恩师、恩人，甚至救命恩人。
例如我们有说某个人是我们对我们有恩，是我们恩师、恩人，甚至是我们救命恩人。
对于恩的性质和程度，我们会说大恩大德、再造之恩、恩重如山。
对于恩的性质和程度，我们会说大恩大德、再造之恩、和恩重如山。
婚姻美满的夫妻是恩恩爱爱，人与人关系不太好，有恩恩怨怨。
婚姻美满的夫妻就恩恩爱爱，关系不好的就恩恩怨怨了。
让人不耻的是忘恩负义，比那更糟的是恩将仇报。
让人不耻的就是忘恩负义，如果更加差的就恩将仇报。
皇帝对你好叫恩宠，下级向上级请求得到批准，那叫恩准。
如果皇帝对你好就是恩宠，如果下级对去上级请求给了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恩准了。
而我们的字典对恩的基本解释是别人给的好处。
我们字典对恩的解释就是别人 给的好处。
这样的定义以及刚刚讲过那些恩字的用法，跟圣经的恩的意义在基本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这样的定义就是跟之前讲的恩的用法和在圣经里面的恩的意思其实没什么分别的。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常见的毛病，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常见的毛病，
就是我们好听的词很多，
我们好听的词很多，
我们很会讲，
我们很会讲，
会把话讲得很漂亮很动人，
我们会讲得很好很漂亮很动人，
但是心底里面真正的感觉跟讲出来的话在程度上往往有一段差距。
就是我们心里面有真正想讲的感觉和讲出来的话有一些程度上的差距。
所以虽然我们的文字对恩的概念有正确的定义和用法，
虽然我们的文字对恩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定义和用法，
几千年来的文化习俗把我们对恩的观念给扭曲了，
几千年的文化习俗给我们将我们对恩的观念去扭曲了。
我也许顺便提一下，
我顺便提一下，
恩典这个词在中国古书早就有了。
恩典这个词在中国古书都有了，
并不是配合英文的 grace 然后呢在翻译的时候新创的，
不是配合英文的 grace 而新创的。
但是你用 Google 去查一下，
你可以用 Google 查一下，
维基百科还有互动百科在解释恩典的时候从一开始都是引用圣经谈神的恩典。
維基百科和互動百科在解釋恩典的時候都是說是神的恩典，
百度百科稍微好一點，
百度百科就好一點，
先列了中國古文的出處，
講了這個中文古文的出處，
但也是才沒有兩三行就開始用四五倍長的篇幅引用聖經談神的恩典，
但不到兩三行就已經用了好四五長的篇幅去用聖經來講恩典，
這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几个跟基督教信仰并没有关系的网站竟然都是以圣经为主来解释什么叫恩典，
几个跟基督教没信仰没关系的网站竟然用圣经来讲什么是恩典，
的确今天世界上最多谈到恩典的人就是基督徒，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谈到恩典的人都是基督徒，
圣经对恩典的解释也的确是最全备最清楚最引人注意甚至让人稀奇羡慕，
聖經對恩典的解釋亦都是最全備、最清楚、最引人注意、最令人稀奇甚至羨慕的。
六十多年前，在英國舉辦了一個學術討論會。
在六十幾年前，英國舉辦了一個學術的討論會。
其中一天，一群學者在將世界各個宗教做比較的時候，討論到基督教最獨特之處是什麼？
一班學者在這個同用世界將這個世界的宗教去比較的時候講到基督教有什麼獨特之處，
有人說是基督的道成肉身，
有人說是基督的道成肉身，
但隨即有人反駁說某些宗教也有類似的說法，
但是有些人會反駁說其他宗教都有這種說的法，
又有人說是死而復活，
有人說是死裡復活，
但也有人不服气地说有某些宗教也讲到类似的事，
但有人又反驳说有某些宗教都是有这些类似的事，
学者们辩了半天谁也不服谁，
辩论了半天大家都没有一个结果，
然后 C.S. Lewis 他被事情耽误迟了很久才来到会场，
C.S. Lewis 就好迟才来到被耽误住，
知道大家在为什么而辩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
大家他知道问题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Oh that's easyIt's grace， 这很容易，答案就是恩典。
他讲好容易啊，这个答案就是恩典咯。
这一下子所有学者都静默。
所有学者都静晒。
然后一个接一个点头同意。
然后一个接一个咁样同意。
的确，虽然一些民族的文化以及一些宗教哲学都有一点恩典的概念。
的确嘅，好多民族嘅文化，一啲宗教哲学都有恩典嘅概念。
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讲的恩典却有显然的超越性的不同。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的恩典呢，显然咁样有一个超越性的不同。
为什么如此？
点解系咁样呢？
其实圣经当中谈到恩典的经文相当多。
其实圣经入边讲到恩典嘅经文好多。
今天早上我挑选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为主要的经文。
我哋今日挑选咗呢个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为主要嘅经文。
这两节经文非常简单扼要的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非常值得背下来。
这个经文写得很清楚，很值得我们去背下来。
我们先同声念一遍，
我们一起去念一遍，
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把这个分成三部分。
我哋把呢个分三部分。
一部分讲的是本乎恩。
一部分系讲本乎恩。
一部分讲的是因着信。
一部分系因着信。
还有一部分是加在后面的补充解释。
另外一部分就系加喺后边嘅补充解释。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
一啲一啲咁样睇。
先看补充解释的部分。
先睇呢个补充解释嘅部分。
这段圣经特别加了一段补充说明。来强调人得蒙拯救的这个恩典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
这个在圣经那里讲了这个补充解释呢，就强调人得到这个拯救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也都不是出于行为的，
这跟我们上个主日的信息有关，
跟上一次的信息有关，
人所自创的宗教和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人所自创的宗教和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告诉人你可以救自己，
就话俾人听你可以救自己。
有人打了一个比方，
有人有一个比喻，
说就好像有一个人落入了很深的坑里，
有人跌咗一个好深嘅坑入边。
一些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陆陆续续的经过，
有啲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经过。
每个人都教导这个人一套方法，
每个人都教他一个方法，
说你只要这样做那样做，你的情形就会不断的改善，你最后就可以出来了。
你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可以改善的情况，就可以出来了。
这种看法的基本信念就是人可以救自己出这个深坑。
这个基本的信念就是人可以救自己出这个深坑。
如果得救也就是出于自己，出于他的行为。
如果得救就是出于自己，出于他的行为了。
而上礼拜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是人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
上星期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不知道人完完全全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救自己，
不知道人是完完全全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救自己的。
神当然清楚知道没有任何一套方法让人靠自己的力量来得救。
神当然知道没人是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自己救自己的。
那么神怎么做呢？
那么神怎样做呢？
他乃是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就叫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所做的就有如他自己跳进坑里。
他有如将自己跌进坑里面。
替代了我们的地位。
替代了我们的地位。
让我们靠着他双手的托住被举起。靠着他而得拯救，
靠着他双手托住，跟着我们被举起，然靠着他得救。
以弗所书二章九节不止清楚讲了人的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
以弗所书二章九节不单止讲了人不是靠自己得救，也都不是出于行为，
还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特别强调这件事，
也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件事。
这边圣经说什么？免得怎样？有人自夸。
圣经讲是免得人自夸。
人会自夸吗？
人会自夸吗？
你会自夸吗？
你会不会自夸？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
二十多年前一个晚上，
我站在洛杉矶一间很大的中国超级市场外面做问卷调查。
我在洛杉矶那边在一个中国的超市外面做一个问卷调查。
那个问卷调查很简单，只问两个问题。
个问卷调查很简单，问了两个问题。
那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
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
假如今晚是你在世上最后的日子，走到了终点。
如果今天已经是你最后一晚走到终点，
你发现你自己来到天堂的门口。
你发现你自己去到天堂门口。
而上帝问你，为什么应该让你进来？你会怎么回答？
而上帝问你，你为什么会想进来？你会怎样答呢？
你们会怎么回答？
你们会怎样答呢？
那天晚上我至少问了几十个人。
我那天晚上我问了几十个人。
要不要猜一猜最多的回答的答案是什么？
最多的人答怎样答呢？
我是个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我向来循规蹈矩。
我循规蹈矩。
我不做亏心事。
不做亏心事。
我不伤害别人。
不伤害别人。
我还做过好多好事。
做过好多好事。
的确，如果圣经不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的话，这就是我们最普遍的想法。
如果圣经不提醒我们去我们真的认为这个是最普遍的想法了。
我们会自认为，哎呀，虽然我谈不上是个什么圣人，我比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好多了。
我们会这样想，虽然我们不是圣人，但我比很多人都好很多了。
以我行为的表现来说，起码应该在前30%。
如果用行为来比分，我们都是前30%。
所以谈资格我一定有。
我们一定有资格的。
这种自认为有资格的心态就是自夸。
这一种呢，就是自认为有资格的就是自夸了。
因着罪性，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夸的倾向。
因为罪性，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自夸的罪性。
稍微有一点可以自夸之处，就会自夸。
有一点可以自夸的，我就自夸了。
有的人脸皮厚一点，会公开的自夸。
脸皮厚一点就公开自夸。
有的人脸皮薄，不公开自夸，却还是会在心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如果是人的面皮薄，就不会公开自夸，但是在心里面自夸。
很多事情有好结果的时候，我们会把功劳归给自己。
很多时有好的结果，就把功劳归自己。
因为有这种自夸的心态在里面，我们就很容易认为，我们如果能够得到神拯救的恩典，也一定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功劳。
就因为我们有自夸的心态，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因为得到神的恩典，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功劳。
请注意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一方面讲到神的拯救，一方面又讲到人的功劳。
大家注意，我们除了讲我之前讲的一句话，除了讲神的拯救，也都讲到人的功劳。
我们人的想法就是会把这两方面混在一起，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我哋人嘅谂法就要将呢两样搞埋一齐嚟讲，根本唔觉得有咩矛盾。
我自己也是信主两年多之后，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就系信我自己信主两年后，先至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在信主的头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给自己。
就我信主头一段时间，我将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
我认为我信主是因为我每个礼拜五晚上都去跟基督徒查圣经。
我因为我以为自己信主就每个礼拜五都同基督徒一起查圣经。
是因为我态度客观。
因为我态度很客观。
因为我查经态度十分认真。
我查经得好认真。
是我非把道理变个清清楚楚不可。
我一定要把所有道理都变得好清楚。
信主之后，我也自认为是个比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好得多的基督徒。
我都信主之后，我都以为自己一个比好多基督徒好的基督徒。
功劳也是归自己。
功劳归了自己了。
我好是因为我信主之前就看不惯那些表现差、见证不好的基督徒。
我信主是因为我就看不惯那些表现很差、见证不好的基督徒。
我好是因为我比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更认真地查考圣经、读属灵书籍。
我好因为我比很多基督徒都更加认真地考察圣经和读一些属灵的书籍。
我心里真的是有这种属灵的自负。
我心里面真的有这一种自负的。
虽然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
虽然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
但因为我完全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把一切的功劳都归给自己。
因为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场，就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了。
所以以为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做对了这，做对了那。
之所以我以为自己一个好的基督徒，因为我觉得我做啱咗呢样，做啱咗嗰样。
信主之后，之所以能够在一些事情上得到别人的称赞，也是因为我有这些那些可以自夸之处。
喺全佢教会，我觉得俾人称赞就系因为我因为做咗一啲好好嘅嘢，可以有自夸之处。
现在回头看很清楚。
我翻翻转头嚟睇，好清楚啦。
我信主的头两年多，真的没有意识到我所蒙受的恩典是有多么的长阔高深。
我信主咗头嗰两年，我真系冇意识到我蒙神嘅恩典系几咁长阔高深。
实际上讲得更正确一点。是我连自己信主是出于神的恩典都缺乏正确的认识。
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明白，原来我信主都是出乎神的恩典的。
这 也以至于我心中并没有十分强烈的感恩之心，
令到我心中也都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恩的心。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提醒我们，这一切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提醒我哋，这一切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罗马书四章四节，我们同声念。
罗马书四章四节，我哋一齐讲。
请。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还有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也一起读。
有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哋一齐读。
请。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
就
不
是
恩
典。
那么恩典是什么呢？
咁恩典系咩嘢咧？
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部分。
我哋睇下一部分。
圣经说人的得救是本乎恩。
我哋圣经话得救系本乎恩。
后面在提供补充解释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乃是神所赐的。
后面补充解释就系话呢一句话系神所赐的。
这就指出恩典是神赏赐给人的，是一个礼物。
恩典就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
什么是礼物？
什么是礼物呢？
如果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你，你需要付他钱，这不是礼物。
如果有人拎东拎嘢俾你，而你是要给他钱的呢，就不是礼物了。
如果是必须有条件的要为他做什么，那也不是礼物。
如果有条件咁样去为佢做啲乜嘢，咁就唔系礼物啦。
那都是交易。
咁系交易。
而礼物呢？
礼物呢？
是对方出于真诚的爱，不带条件的给你的。
就系对方出于真诚嘅爱，咁样唔带条件咁样俾你。
新约圣经多次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
新约圣经用多次用一个词语嚟表达呢个概念，
就是白白 freely，
就系白白咁样 freely 咁样俾你。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不认识的人跟你说有什么好东西要白白的送给你，你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这个 生活当中有一个不识的人白白地给一些东西给你，你会反应什么？是怎样
呢？你多半会很快怀疑他有什么动机。
哇，他有什么动机啊？
因为我们不太相信有人会不带任何条件的把什么好东西白白给我们。
我们不会相信有人会不带条件地白白地给东西给我们的。
我大学的专业是跟企业管理有关。
我大学的专业是跟这个企业管理有关的。
当时台湾一位很出名的经济学教授高希君出了一本书叫《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当时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经济学教授高希君出了一个叫《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这句话不是他自创的。
这个话不是他自己创的。
是他从英文的经济学的书翻译引用的。
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经济学的书翻译出来的。
原来是There's no such a thing as a free lunch。
原文的英文就是 There's no such a thing as a free lunch。
无论是英文或中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都非常响亮。
无论是英文和中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很响亮，
一听就不会忘记，观念成型之后也很难改变。
一听就不会忘记，观念形成了之后不会改变的。
那我们今天的社会的确是相当的功利现实。
我们今天的社会真的很功利现实的，
所以我们就很难相信有白白赐给人的礼物。
我们很难相信有人会白白这样给我们礼物的。
其实你多想想多看看，你就知道不是没有，只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会抱怀疑的态度。
其实真的如果再想想，其实不是没有，是我们不相信，有怀疑的态度。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倾向，
或者我们都有一个倾向，
就是认为免费的东西一定是品质差的烂东西，
或者我们会觉得那些都是烂的东西。
几天前我早晨灵修的时候刚好读到一篇文章。
我在灵修的时候刚好读了一篇文章。
这个 Washington Post 有一个作家几年前他要做一个试验。
在 Washington Post 有一个几年前有一个作家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请到一位得过许多大奖的名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配合他做这个试验。
他邀请一个得了很多奖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去做一个实验。
当时 Joshua Bell 到华盛顿首府开演奏会，
他在华盛顿 Washington DC 那边开演唱会，
最便宜的票也要一张$100以上，
最便宜都要$100，
但早就全部卖光，
全部都卖光。
演奏会当天挤满了人，
演奏会有很多人，
而且演奏的真的是很棒，所以叫好的喝彩声不断。
演奏得很好，真的很多人真的叫，真的欢呼。
演奏会两天之后，
演奏会两天之后，
同样是这位琴艺精湛的音乐家，
同样都是这位很厉害的音乐家，
拿着跟演奏会当天同样贵重价值$350,000的小提琴，
亦都拎住那天他演奏350万的小提琴，
在华盛顿首府的火车站里演奏，
在华盛顿首府的火车站演奏。
唯一的差别是他戴个棒球帽，
他戴了一个棒球帽，
穿个便服，
穿便服，
没有任何的宣传和介绍，
没什么介绍，没什么宣传。
他在那里认认真真的拉了45分钟，
他在那里拉了45分钟，
有几千人从他面前经过，
有 很多人几千人在面前经过，
但是觉得值得一听而停下脚步的没几个，
但没什么人扯到听，
其中倒是有27个人赏了他几个小钱，
27个人给了钱给他，
加起来总数是$321毛7，
加埋晒得32.17。
倒是后来有一个人给他20块，因为他认出他是谁。
他后来有一个人给了20元，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那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用 Google 去查了一下。
我用 Google 去查了一查。
这个实验还是真的很有名。
这个实验真的很出名的。
那位作家因为这篇文章得到了普利兹文学奖。
他这个作家因为这个实验得到普利兹文学奖。
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
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我们以为一定要花大钱付大代价的东西才是好的。
我们证明了要花大钱付大代价的东西才是好的。
让我们可以白白得着的一定是不值得一看的下等货。
如果你白白得到的一定是下等货。
但是著名的神学家潘霍华说过一句话，
但著名的德国家神学家这个潘霍华讲的一句话，
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给人的，却不是低贱的便宜货。
耶稣
free but not cheap。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给人的，但是不是低贱的货。 It's free but not cheap，
实际上是 costly，
实际上是 costly 的。
耶稣为了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这份礼物，他自己付上了至高的代价。
他为了我们得到白白地得到这份礼物，他付了很高的代价，
受尽羞辱折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受尽了折磨，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所以圣经说，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重价买回来的。
所以圣经说，蒙恩得救的人都是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今天看的主要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我们今天看的主要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
在那之前的上文也有几句话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恩典。
在上文都有几句话帮我们了解什么是恩典。
第四节说，这是出于神丰富的怜悯，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在二章四节这样说，出于神丰富的怜悯，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
第七节说，这是神极丰富的恩典。
二章七节说，这是神极丰富的恩典，
是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是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绝对不要把恩典视为一个你可以像还债一样还掉就不再欠一样
就千祈不要想恩典好像可以还债那样还了就可以了。
我跟我的好太太每个主日吃完晚饭后都会跟我妈妈通个电话。
我和我的好太太在吃完主日的晚餐之后就会跟我妈妈讲电话。
上主日我妈妈跟我说台湾最近新出了一套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的纪念邮票
上次主日我和我妈妈说了台湾出了一个庆祝中华民国建立一百周年的邮票。
但那套纪念邮票太抢手了，
然后纪念邮票很抢手，
他托的人还经过好几个人辗转努力才帮我买到一套
他经过很多人很努力这样才帮他帮自己买一套。
我妈妈谢谢帮忙的人，除了邮票钱之外还多送了他一点钱
他妈妈就多谢那些帮了他的人，除了邮票之外还给了一些钱给他们。
我一听我妈妈这样说，就随即说那这个钱我应该还你。
我一听到我妈妈这样说，我就说这个钱我一定要还回给你。
你知道我妈怎么说？
你知不知道我妈妈怎么说呢？
她说儿子
我说儿子
从你小时候对集邮有兴趣，我就定期把钱存在邮局里，让邮局每次一出新邮票就自动寄几套到家里来。这些钱妈什么时候跟你算过？
我从小到大我都知道你喜欢集邮了，我定期把将啲钱存在邮局，咁邮局每一次新邮票都寄嚟屋企，咁呢啲钱系算什么咩咧？
怎么这一次这一点钱你却突然说要还？
点解今次你又自己话要还呢？
怎么以前的就不提了？
点解之前你又唔提啊？
真的，从我读小学到我出国，甚至我出国的那几年
真系嘅，我读完小学出国，甚至我出国之后嗰几年，
一直到我爸妈把台湾的房子卖掉了来定居美国
直至我爸妈去由台湾嘅房子卖咗之后嚟咗美国。
那么多年当中，那些买新邮票的钱都是我妈给的。
咁多年都係我媽咪去幫我俾錢嘅，
是他白白送給我，是他甘心樂意的，
係佢白白咁樣送俾我，係甘心樂意嘅。
我跟他說還，
我同佢講還，
用還這個字真的讓他啼笑皆非，
即係用還呢個字真係令佢笑死啦。
你知道我都五十多歲了，
我都五十幾歲啦，
我媽到現在還每年幾次将一些我喜欢吃而这边买不太到的水果从加州寄来给我。
我妈咪都每一年几次将我哋中意食嘅喺加州买嘅水果都寄嚟俾我。
每一次的运费都是一笔钱。
每一次运费都系一笔钱嚟嘅。
他老人家还要专程跑一趟邮局。
佢仲要每一次去一次邮局。
这些能还吗？
呢啲还到嘅咩？
从小的养育之恩能还吗？
从小嘅养育之恩还到嘅咩？
恩典是不能还的。
恩典是不可以还的。
用还的观念来看恩典是轻看恩典。
如果用还来看恩典，其实是轻看了恩典。
甚至是对恩典的一个侮辱。
也都是对恩典一个侮辱。
回报恩典是可以的。
回报恩典就可以了。
但回报是出自感恩的心。
回报是出于一个感恩的心。
跟还是不一样的心态。
跟还是不一样的心态。
恩典无法还。
恩典无法还的，
唯一合一的回应是存感恩的心接受。
唯一个回应就是以存感恩的心去接受的。
接下来我们看因着信这一部分
最后我们看因着信这个部分。
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圣经这样讲，你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边因着信的英文翻译是 through faith，
因
是透过信。
因着信英文翻译是 through faith， 亦都是透过信。
所以得救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
所以得救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
而人如何能得着呢？
但人怎样得到呢？
透过信。
透过信。
信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途径。
信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途径。
许多圣经学者都觉得这段经文很清楚提醒我们避免一个严重的错误。
许多圣经学者都透过这段经文很清楚提醒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个错误就是把相信当作人的功德。
这个错误就是把相信来当作人的功德。
也就是有人会说，我得救是因为我相信，我有信心。
也都说是因为人得救就是因为我相信有信心。
请记得后面那句补充说明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请大家都记得我们之前讲过，这不是出于我自己，也是乃是神所赐的。
那这边的这个这指的是什么？圣经学者有许多讨论。
这边的这究竟是讲什么呢？圣经学者有很多讨论。
有的人认为指的是在前面最靠近的一个字信。
有人认为这个是之前最靠近的，就是个信字。
也就是说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就是说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多数学者认为在文法上这指的是前面的整句。
多数的圣经学者说这个这字是前面的 整句，
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整句
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整句。
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同意后面的补充说明也适用于信。
虽然是这样，他们都同意后面的补充说明都可以说这个是个信。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要错误地以为信是一个出于我们自己，是我们可以自夸的东西。
亦都系话，就信唔系出于我哋自己，亦都系我唔系我哋可以自夸嘅嘢。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有一句咁样话，我哋一齐去读。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一段话。
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主耶稣他自己都讲一句话。
我们同声来读四十四节开始。
我们一起同心去读。
请。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信的念头，会有信的感动，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有信的念头，有信的感动，也都是神的恩典。
信当然是我们对神恩典应该要有的回应，讲起来的确是个义务。
信当然是神的恩典，对信当然是对神的恩典的回应，讲起来好像一个义务。
但当我们有信来回应的时候，绝对不要以为这个信是出于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是我们可以自夸的。
但是我们 有信去回应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本来是自己就有，是我们可以自夸的。
已讲到出名的英国牧师斯布珍，他这样解释说。
已讲到出名的英国牧师斯布珍是这样讲的。
我们也同声来念。
我们一起去读。
信心就如同河道或水管，恩典则是其中的水源溪流。信心只是水道而不是源头，我们不要过分重视，以致高举信心过于神的恩典，因那才是一切祝福的神圣源头。好，现在我们把这两节经节的每一部分的意思都了解清楚了。
好了，我们现在将这两部分的经节都意思都了解清楚了。
让我们再把这两节经节同声念两遍，然后你试着把它背下来。
然后我们读两次，我们尝试去背了出来。
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再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再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这两节经文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经文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了一句话很有道理，
有人讲一句话很有道理，
他说知道恩典是一回事，
他知道恩典是一回事，
活得像一个蒙恩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生活好像一个蒙恩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刚刚讲我们的本性就是很容易自夸，很容易把功劳归给自己。
我们刚刚讲过，人的本性就是很容易自夸，将功劳归于自己。
我很诚实的说，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
好诚实地讲，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
刚刚讲过，我信主的头两年，连得救的事都把很多的功劳归给自己。
啱讲过就系我头两年得救，信咗主之后，将得救呢样嘢都归为自己。
在我意识到自己的错的那一天，我非常的忧伤。
我知道我自己错嗰日，我非常之忧伤，
感到很亏欠、很羞愧，
觉得好亏欠、好羞愧。
我才深刻的感受到，是耶稣基督用重价将我买赎了回来。
我嗰阵时先至明白到，原来系耶稣基督用重价咁样去救赎我翻嚟嘅。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回想起很多事情。
我嗰日又开始我谂翻起好多嘢。
我回想起在我慕道的期间，有多少位基督徒是多么有爱心的关心我、帮助我。
我谂起我慕道嘅时候，有好多基督徒去关心我、去帮助我。
是他们接纳我，在无知当中跟他们争辩。
就系佢哋接纳我喺无知当中同佢哋争辩。
是他们包容我，毫不客气地顶撞他们。
就是他们包容我，毫无客气地去顶撞他们。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更强烈的感觉。
由那天开始，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
主既然付了这么重大的代价，来让我得到浩大的恩典。
主是给了这么大的代价，令我得到这个这么好的恩典。
我理当献上自己，这一生好好地为他而活。
我应该去献上自己，这一生为他好好地生活。
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他为我死，我为他生活。
但是照我的本性，我还是很容易自夸，很容易把功劳归给自己。
但照我的本性，我都是很容易自夸，将功劳成日归于自己。
到今天我都还可以感受到，这么一个本性依然存在我里面，随时都可能跑出来。
好，今天我都感受到这个本性仍然在我里面很容易这样走出来。
但我又确实知道有一些新的改变，
但我真的很切实地知道有一些改变，
就是比以前更多懂得感恩，
就是比以前更加懂得感恩了。
不只是会更多数算值得感恩的事，
不单只是会数算更加值得感恩的事，
而开始越来越多的看很多事情，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有感恩的眼光，
就是很多事情出发点一看就觉得是 有感恩的眼光。
我还是有很多不完全之处，
我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
但是确实感觉到神在一点一点的改变我的眼光，
但也都感受到神是一点一点地改变我的眼光，
而这么一个改变让我觉得很蒙福，这也是恩典。
而这个改变我也觉得很蒙福，我觉得这件事就是神对我的恩典。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应该我们要擘饼去纪念主。
像每次一样，我们会先有一段时间安静来预备心。
好像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静默的时间安静自己的心。
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十一月第一日的主日。
再过几周就是感恩节了，
再过几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
也许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细细的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即是可以用这个机会，我们细细地想回对神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去祷告。
所以我们想到感恩节马上就要来了。
嗯，主，我哋谂到感恩节就快会嚟啦。
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唱好几首很好的诗歌。
每年嘅感恩节，我哋都会唱好几首好嘅诗歌。
包括感谢神。
包括感谢神。
我们会感谢神赐路旁玫瑰，也会感谢神玫瑰有刺。
我哋感谢神赐路旁玫瑰，亦都感谢神玫瑰有刺。
我们会感谢神，我们的祷告蒙应允，也会感谢神，有一些祷告未蒙垂听。
我哋感谢神，有一啲祷告蒙应允，亦都有啲冇蒙应允。
我们知道，无论是平顺或者是艰难当中，都有神的美意。
我都知道，无论是平顺定是艰难当中，都有神的美意。
我们也会唱数算恩典那首诗歌。
我们都会唱数算恩典这首诗歌。
这诗歌提醒我们，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提醒我们，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所以也想到一首感恩歌。
也都想到一个感恩歌。
提到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提到好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包括在主的这个创造当中有许多美好的花草树木，
包括主的创造当中有好多美好的花草树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家庭朋友，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家庭朋友，
这些都值得感恩，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感恩。
但是最最值得感恩的，
但是最值得感恩的是
感谢主拯救我灵魂，
是感谢主赐我的灵魂，
感谢主使我的痊愈，
感谢主得我使我哋得痊愈，
感谢主白白赐给我，
感谢主你白白赐给我哋
这么丰丰富富奇妙的救恩，
咁丰丰富富咁奇妙嘅救恩。
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
主啊，当我哋嚟到你嘅前面嘅时候，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哋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付上重大的代价，把这份礼物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
多谢你付上代价，将呢份礼物摆咗喺你面前。
谢谢你，只要借着信，我们就可以得着。
多谢你，即系我哋只可以藉着信就可以得着。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也有许多慕道的朋友。
主啊，我哋多谢你，我哋当中有好多慕道嘅朋友。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所读的一些经文所讲的，他们会在这里，也都是你的恩典。
感谢你，我哋喺呢度读嘅经文，知道佢哋喺呢一度都系主你对我哋恩典。
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会继续感动，让他们也来归入主的肢体。
我哋相信佢，相信主你都会令到佢圣灵感动，可以归入主你嘅名下。
所以我们就恳求你来祝福我们等一下播评的时间。
主，我哋恳求你可以继续去祝福之下去擘擘饼纪念主嘅时间。
让我们在传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
让我哋传呢个饼同埋杯嗰时，我哋心中全有感恩。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嘅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